第四节，血腥之夜。李自成现在有天大的事儿要办，其他什么事儿都不放在心上，他要登基称帝，从崇祯二年开始造反，要死要活干到崇祯十七年，十五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今年李自成38岁，还年轻，比明太祖朱元璋称帝的时候还小2岁，还有大把的好时光。但他不知道的是，自己只剩下了1年的寿命，奋斗了这么久，终于登上人生巅峰，自己也该享受享受了。还有比当皇帝更成功的享受吗？按照惯例啊，要当皇帝是不能自己提出来的，而必须由手下提出，响应者必须如云，本人则必须明确坚决毫不退让的拒绝，表示自己何德何能，万万不敢逾越等等。文武大臣们必须寻死觅活，反复劝进，一次不行2次，2次不行3次，哪怕全被撸官被打屁股，也要将劝进活动坚持到底，不答应就如同死了爹妈，直到李自成妥协。为何手下人这么着急呢？这当然与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李自成登基称帝，跟他打拼的兄弟们就是开国功臣，身份地位自然水涨船高，也能在史上留名。如果李自成迟迟不登基，他们的身份就还是和刘贼无异。都到这份上了，谁不想要个名分呢？反复劝进下，不答应也不行了。4月初9，李自成终于同意称帝。登基时间表安排如下：4月12日，百官在午门前训练大典礼仪；4月13日，百官在天佑殿彩排；4月15日，颁布登基诏书；4月16日，视察国子监，祭奠孔子；4月17日，举行登基大典，正式登基。时间安排得很紧凑，看得出大顺朝效率还是很高的，吴三桂比李自成的效率更高。4月初9，登基时间表刚排好，4月初10，吴三桂的讨贼檄文就已经传遍京城，无人不知。李自成是暴跳如雷呀，这不是故意找茬吗？好好的登基给搅黄了，必须先消灭吴三桂。李自成决定亲征。大顺政权此时号称拥兵100万，战将1000员，吴三桂不过区区4万多人，有必要亲征吗？没办法，不亲征实在是不行了。百万大军当然是吹的，但几十万大军总还是有的。实际上李自成自己恐怕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有多少军队，因为随着他一路进军，部队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不断有新招募的士兵和明朝的降兵降将加入。问题是这些新员工的忠诚度和战斗力都相当堪忧，在这之后这一点也不断地被证实。李自成手下最出名的将领号称5营22将，基本都是他的陕西嫡系。五营是指中营、左营、右营、前营、后营，可以认为是大顺军的5大野战军，当仁不让的主力。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是中营，由头号勇将全将军刘宗敏统领，副将是智将军李岩。中营还有6虎将，果毅将军古英、任继荣、吴汝义，威武将军李双喜、新思宗李友。其他4营分别由智将军袁宗帝、智将军李过、智将军刘方亮、智将军刘希尧统领，并每营配备虎将数员。22将中还包括全将军田建秀和高一公，他们担任李自成的亲卫队长，率领的是李自成的精锐卫队。虽然有这么多大将，但这时候随着大军一路推进， 这些人大部分已被分派到各地留守，因为占地实在是太快太大，光靠明朝降将留守实在无法让人放心。实际上啊，人手已经短缺到连明朝降将都被派去镇守重镇了，比如前面派出去的唐通、驻守太原的降将陈永福、领兵入川的马科，现在北京能拿出手的只有刘宗敏、李过、李岩、古英等寥寥数人，而对手吴三桂对李自成来说则是个陌生的敌人。吴三桂年少成名，但十几年下来两人竟没有交过手。对于这个敌人，李自成早就听过他的大名，也知道辽东军是大明精锐，不可轻视。啊，还是清征吧，清征最保险，拔下这最后一颗钉子，大顺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清征的李自成有多少兵力呢？这有多种说法，有说5-6万人，有说10万人，有说20万人。李自成的兵力其实很容易就可以推算出来，他从西安出征时号称大军50万，其中战兵不过20多万，其余都是家属裹挟的流民和辅助的民夫，进军途中遭受了一部分损失。攻占的重要城镇需要留兵力驻守，在他到达北京后，李自成又分派出部分人马占据北京周边和接收山东地区，还派给唐通8000人接守山海关，反而被吴三桂吞并。这时候京城内的兵力已不足10万人，轮到李自成做选择了，是以静制动还是立即出兵征讨。其实啊，这两个办法都不错，以静制动观察吴三桂军的下一步动向，争取政治解决，同时可以调集兵力主动出击。李自成在京师的兵力虽不算太多，但也能压制吴三桂，有把握取胜。李自成觉得吴三桂不除，自己这皇帝位子坐得也不安心，他决定先拍死吴三桂这只苍蝇，然后再回京登基。李自成留下10000多老弱残兵，由李岩和牛金星留守北京，定于4月13日清征吴三桂。他能带出的兵力大致在8万到9万人，从人数上看兵力要多出关宁军1倍，再加上是清征，击败吴三桂还是有把握的。出征的日子定了，但在出征前，李自成还有件事必须要做。为了防备京城空虚，后院起火，大顺军必须杀掉一大批明朝的高官贵戚。现在民心已然不稳，留着这些有号召力的人实在让人放心不下。出征前夜，即4月12日晚，李自成下达了残酷的命令：大学士陈演、定国公徐允珍、博平侯郭明镇、新建伯王光通等60余人被押到西华门外斩首。六部高官申继方、李甲逢、彭官等50几人全部都被绞死，其余明朝官员被集中到刘宗敏处，按照花名册教导一个拉出去砍掉一个，一直杀到2更才停刀。这些高官许多都世受皇恩，一心以为投靠新朝可以继续加官进爵，却被这样不光彩的屠杀结束了生命。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在4月12日这个血腥之夜，大明在哀嚎，这些高官大臣犹如待宰的猪狗，崇祯皇帝的遗诏群臣皆可杀，李自成替他变成了现实。比起正统年间的土木堡之变，这场屠杀还要来得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李自成出发了，带着他的精兵强将，踌躇满志的清征，大顺只剩下最后一个强硬的对手。慢着，就算残民张献忠都不在李自成的眼里，可是清军呢？清朝可是踩着大明站起来的， 几十年内于野战中，明军甚至无法击败清军，只能据城固守。李自成是不是太过激动，把步骑皆惊的清军给忘了？他没忘，可是他也没有想起来。这里要说下李自成的军力部署，他在招降了辽东和山海关的明军后，似乎认为问题已经得到了彻底解决，完全无视清军的存在，只派唐通率领原部8000人接收山海关，而没有派出大顺军嫡系将领和部队接管防务，这是他的第一步错棋。随后李自成召吴三桂率部一起进京，而不是单独召吴三桂，这是第二步错棋。如果吴三桂只身前来，手上无兵，未必敢轻易反悔，身边也不会有关宁集团影响他的决策。就算吴三桂反悔，再返回山海关，唐通和大顺嫡系也能想办法将其控制。李自成召吴三桂和部队一起前往北京，目的啊，可能是想让吴三桂率部南下，另有他用。之前明朝的投降总兵马科，他就是这么用的，命马科率原部人马远征四川。从这两步棋可以看出啊，李自成事实上对清朝毫无防备之心。在他看来，明清之间的战争是前朝的事，与自己无关。大顺军也从来没有和清军发生过冲突，彼此井水不犯河水。他根本没有料到清廷会因明朝覆亡而起瓜分天下之心。李自成的安排充分说明他对清军即将参加逐鹿中原的严峻形势毫无认识。即使吴三桂不叛变，仅凭唐通的8000兵马也绝对抵挡不住清军的进犯。李自成进京后，如果对吴三桂安抚得当，并立即派遣大顺军高级将领率主力协同吴军镇守山海关一带，那么吴三桂叛变的可能性就会很小，北京的局势也将趋于稳定。缺少眼光的李自成一而再再而三地走错了棋子，而犯错者必将会受到惩罚。